坐在天上的主啊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，看哪，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，已到极处。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人的藐视，已到极处。感谢主，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帮助。今天是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讲道，他正道的题目是登山得怜悯。我们请汉阳牧师。
好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继续来看这上行诗系列。一主若许可的话，或许明年末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系列看完。所以就是帮助我们，在旧约有一个传统啊，一个神所设立的传统，一年三次去耶路撒冷朝圣。虽然我们不能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一年三次去朝圣，不过我们可以走进他们的世界。有如他们一样一起的来爬这山路，一起的到耶路撒冷，在那个地方让我们一起的来朝见神。所以下一页告诉我们说，每当我们朝见神的时候，每当我们登山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得着东西。得着什么呢？120篇告诉我们会得着平安，121篇告诉我们得着保护，122篇告诉我们得着兴旺。今天我们要得着怜悯，得着怜悯。我小时候，就算是青少年人的时候，青年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不喜欢人讲这句话。那句话是：“汉阳，你很可怜。”因为在我心中，我常常会说：“我千万不要讲这句话，我真的不用你可怜我，我不用你可怜我，我也不喜欢人家可怜我。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。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这样。不过当我慢慢的在过生活，慢慢的年老啊，快要50岁了啊，快要50岁了，所以慢慢的发现，其实越发现自己其实我相当可怜啊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发现自己，其实我身在最终的，我是一个身在最终的人。我好像一个手机软件，这个软件设置的时候，这个软件就有缺陷了。这个软件不是个完美的软件，这个软件是个有缺陷的软件。不但如此，我不只是身在最终，我也是常常在最终征战，甚至有时候被罪责打，使到我内心里头有内疚，有责备，有后悔。所以其实你说，汉阳，我可怜吗？我很可怜。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救我的话，我这就是我的生命。只是我很会包装，我会包装到我没事，我会包装到我好像一个强人一样。我们华人很会包装，所以华人我们不喜欢做软弱的，我们都喜欢做强者。不过当我们走进那个真正的内心世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内心是相当软弱的。当然可能有人在我们当中说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跟你不一样啦，我真的很强的。我们可能来测试一下。给一些人，如果你在他面前晃一根烟，他就倒了，拿来。如果你在他面前给一杯酒，他也倒了。当然如果说，哎，我没有烟酒的问题，我们再试试看。有一些人，你给他一个网页，他就塌了。你给他一个视频，他就没有了。你给他一张照片，他就完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软弱，这就是我们的软弱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这么强吗？其实我们真的挺可怜的，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罢了。不过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挺可怜的话，其实今天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来这边是挺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来到这里呢，我们要得到怜悯。你看诗人怎么说？诗人说，向你举起我的眼睛，向谁啊？向那位坐在天上的，看， 看什么？好像仆人们的眼睛怎么看着他们的主人，好像使女们的眼睛怎么望着他们的女主人的手，同样的，我们的眼睛也望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诗人的哀求是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受到太多太多的藐视，太多太多安逸的人在外头讥诮我们，这就是骄傲人的藐视。这诗人的什么呢？祷告。所以现在就连这可怜的观念呢，不是新约的观念，可怜的观念呢，从旧约就开始了，从旧约就开始了。一年三次，他们到神的面前来求什么？来求说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真的挺弱的，我们真的挺无助的。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话，什么叫做怜悯呢？下一个幻灯告诉我们，这怜悯的字希伯来文字叫做 hen，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它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字，不同中文字啊，你可以把这个字翻译成恩典，你可以把这个字翻译成怜悯、同情、可怜、帮助。所以这是诗人在做的事情。当我们去朝见神的时候，当我们来这个地方，我们朝见神的时候，我们跟神的祷告是一样的。主，来到这个地方，神啊，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们讲一点点，讲一点点。不过神啊，只有你，只有你知道我内心最大的需要。主，只有你知道我真需要你而来的恩典，我真需要你而来的帮助，我真需要你而来的同情，你而来的可怜。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要 跟神求的话，其实求主呢是有一种姿态的。如果你看你的讲义里头，这加加州看的讲义的第一大点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要蒙怜悯，我们要蒙帮助，蒙主的同情的话，其实我们要从我们的姿态开始，我们的 posture 开始。所以这是一个怎么的姿态呢？这是一个蒙怜悯的姿态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、第二节，你看在这里怎么说？坐在天上的神，我向你举目，看啊，姿态来了。那姿态，地面上的仆人们，他的眼睛怎么样看着主人的手？主人伸出来的手。地面上的这些使女们，他们的眼睛怎么瞩目那主人、女主人的手？这就是我们的姿态，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的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作为在坐在天上的神的面前，这就是我们的姿态。直到这位神帮助我们、怜悯我们、可怜我们为止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的姿态。这位神诗人怎么描述？这位神诗人描述说，这坐在天上的神。这就因为这样，当耶稣基督介绍天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介绍天？他说天是上帝的座位，上帝的宝座，上帝坐在天上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坐在哪里？你们坐在椅子上。如果先信长子明天决定，我们要站着崇拜一个小时十五分钟，站着崇拜，下个主日来的时候你的椅子都没了，站着怎么办？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在想，哇，再这样下去啊，可能该想想要不要换教会了，这个教会太奇怪了，新加坡有几百家教会，就这间教会没椅子坐了，该换了。为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你需要椅子，椅子不需要你，对吧？你需要椅子，椅子不需要你。不过当你走进诗篇123篇的时候，诗篇123篇告诉我们说，天需要神，神是不需要天的，神是不需要这个天来坐在上面的。不过天如果没有神的话就不叫天。天是什么？天那个地方是一个有神在的地方，神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因此呢我们叫它为天。神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只需要椅子，我们需要衣服，我们需要食物，我们需要物质，而这是我们，我们是一个很有需要、很有需要的人。不过，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，发现他什么都不需要，而且这个地面上都需要他， 如果这个地面一天没有神的话，这地面一切的东西就完了，恩典就静止了。所以因此我们何等大的安慰，我们来到那位无数无量的权柄的那位神来到面前，说主啊，你可以真的可以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个人的家庭，我们每个人的工作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挑战，而人有时候不能帮助你的，不过神能帮助你，神真的能帮助你。和大家讲一个见证，这乌兰的消息，然后难得我来这边就讲一讲乌兰的消息。所以乌兰来了一个弟兄，现在在上慕道班，感谢主上完了，所以来了接近有半年，所以在今年二月份过年的时候去探访啊，他已经三年坐轮椅了，坐轮椅三年，在三年前一场意外使他动弹不得，他就得坐在轮椅上，他才62岁的一个人，好好的，50多岁的时候，59岁的时候就意外，坐了轮椅，今年62岁，所以去探访他的时候，对他来讲，人生是绝望的，真的是绝望，他就坐轮椅了。他的太太是一个中国同胞，他是一个新加坡人，不过他太太是个基督徒，他守着他，太太去外头工作，太太推他坐轮椅，去找大夫，去找医生，所以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他是去找医院的，医院说你这个问题需要动两个手术，要动两个手术，不过两个呢，一个是小手术，是膝盖手术，一个是背部手术。他的名字叫新叶，所以祷告会当中你会看到这个弟兄的名字叫新叶。所以他听到脊椎骨的时候，他把两个脊椎骨的骨头拿掉，就取代用两个铁片来取代。他听到的时候他说：“哇，医生不给喂，这个我听了觉得很可怕，怎么可以做这个手术呢？”所以在三年前，医生说：“你选动这个手术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可以动。”所以太太就推着他，你可以想象很拮据啊，太太是一个清洁工人，一个月只赚1000多块，所以他说有一回啊，他们从达纳美拉那个地方住那个地方，四美达纳美拉那个地方，他们去大夫在乌洛，从四美推到达纳美拉，推轮椅推到乌洛，他说一边推的时候，那个弟兄说一边推一边哭，他说哎呀，我自己病痛就算了，就连累这个太太。他那个时候告诉太太什么？他告诉太太说：“哎呀，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你离开我，我不会怪你的，因为我是个没有用的人，我是个绝望的人。你跟着我，我只会连累你，我只带给你麻烦。你离开我去吧，我真的 OK 的，因为我不想连累你。”那太太没有。所以二月份的时候我去探访他，跟他传福音，他信了耶稣了。环境有变吗？没有。他信了耶稣并没有从轮椅上站起来啊！我多么希望哦，为你祷告，你在轮椅上站，没有啊。不过他信了耶稣过后呢，我就问他，三年前你记得吗？医院说什么？医院说这两个手术全免费了，因为你们的生活太拮据了，医院有一个基金就给这种穷苦人家的，医生告诉他说全免，你来动手术，我们不收你一分钱。他说汉牧师，我没有信心，我的手术在一个人的手中，我没有信心。我告诉他说：“弟兄，我刚好消息告诉你，我们信耶稣啦。我们因为坐在天上的神，这个手术不在人的手中啦。你的手术你知道在谁的手中吗？在这掌管天地万物神的手中。所以你相信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吗？”我说：“真的。这个手术在这神的手中呢，我们去试试看。”所以二月末三月他回去医院了，他问医生说：“医生还可以动手术吗？还是免费的吗？”医生说：“还可以动手术，还是免费的。”四月动第一个手术，上个月动脊椎术的手术。他的弟兄姐妹，他的生命变了。我见他第一次面的时候，他从头到尾就讲一个字，除了讲别的字以外，经常重复一个字，那个字就是唉唉。像我听多了，我真的是绝望啊，而且他说我在一个幽谷里头，这幽谷是没有路出来的， 不过当他信了主过后，这年头如果你有机会跟他交通的时候，打个电话给他，他都说感谢主，他经常说感谢神。为什么？神带给他盼望，神慢慢的把他带出来。这位神是谁呢？这位神就是诗篇123篇那位坐在天上天堂需要他的那位神，他不需要天堂那位神。这位坐在天上的那位神帮助了这个人完全绝望的一个人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这就是新业弟兄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也是我们众人的神，我们大家的神。不过当我们来朝见这个神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要注意，神很看重我们的姿态。我们姿态，我们不是道教徒啊。以前我是道教徒，你拜不同的神明有拿香不同的方法的、你拜这个神啊，这两只手指要在前面，你拜那种神啊，后面三只手指要在前面。不同的拜不同的神有拿不同的拿香的方式，拜祭的方式。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姿态不是外面的姿态，这里所讲的姿态是一个内心的姿态。这是一个怎么的姿态呢？这是一个3000年前的那种姿态，是一个我们完全不能明白的姿态。如果这年头你说仆人使女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新加坡人会想到菲律宾女佣。你试试看，如果你有女佣的话，你跟她讲话，有时候这年头女佣也挺不客气的。因为女佣知道，如果你对我不好啊，主人，我有人力部的热线，给女佣的热线1800什么什么的，我打热线呢，因为我有权利的，你不能不让我吃饭的，你一个礼拜要让我休一天的，等等等等。不过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去3000年前的话，请问当时的仆人、当时的奴隶、使女打什么热线？请问号码几？没有。所以你就可以明白，当时你看诗人说，如果你明白旧约的奴隶的话，他们是何等的无助、无依无靠的。他们常常来到主人面前，他们靠的是什么呢？主人施恩于他们的那个手，女主人帮助他们的那个听从他们的祈求。所以他们看着，把自己看着很低，把主人看着很高，这就是他们的姿态。所以诗人说，你看这两个例子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靠近神的姿态。不过弟兄姐妹，这年头这是我们靠近神的姿态吗？很多时候不是这样了。神你给我，神你给我。有些人去餐馆投诉一下服务员，不高兴的话就讲叫经理来，我要跟你经理说话。不过有时候我们把这种文化带到神面前，说神，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的话，你要神怜悯你，怜悯我，那我们要从我们的内心知道开始。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跟神说什么？神，我们就像旧约的这些奴隶、这些仆人、使女一样，我们是无助的，我们是无依无靠的。因此，主，你看我的姿态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求你，你知道我的家庭情况，我很无助的。你知道我的孩子们的情况，我很无助；你知道我的另外一半的情况，我很无助；你知道我的工作情况，我很无助的。神，我真的需要你，好像那位弟兄一样，在幽谷的时候，我真的需要你，在这幽谷的时候地方，让我看到光明，让我看到一条出路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姿态，但是这不是我们文化的姿态。这不是我们文化的姿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可能 给大家猜一猜一所名校、我们都希望孩子去名校啊，介绍 一所名校。那这所名校呢，它有一座像啊，一个很大的雕刻。一般人去这个名校，这所大学，在美国的这所大学啊，在旅行大巴士到了这大门口啊，那个你就看到那个像。那个像的时候，下车的那些旅客啊，他们就去那个像自拍啊。群拍，有些甚至坐在他的脚上，有些甚至那个像，哇，有名人士啊，摸摸他的脚，真的是这样啊。上个礼拜跟一个弟兄吃饭啊，我跟他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呦，你早在几年前跟我讲就好，我还去摸啊，差点要亲他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吗？这个像呢， 白天是人拿来拍照的，晚上呢，人拿来吐口水，人拿来撒尿的。你要猜这所大学吗？名校，哈佛大学 ，John Harvard， 他好像就是哈佛大学的创办人，叫约翰哈佛。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这些哈佛大学的学生他们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他们要告诉你一个观念：我和这些旅客们不一样。这些旅客们他们只是来哈佛参观哈佛的校园走一圈，我不是，我去过哈佛，我在哈佛念过书，我甚至在约翰哈佛的脚下吐过痰，撒过尿，我是那真真实实的哈佛毕业生。这就是这年头的文化，我很大的，我比谁大？我比创办哈佛大学的创办人还要大。不过当我们走进圣经的时候，圣经告诉你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其实我们很可怜。所以因此让我们注意我们的姿态，这个姿态真的不是一个新约的姿态，也更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要讲的一个新的姿态。这个姿态呢，其实是一个旧约的姿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在幻灯上，弟兄姐妹们，有这么多这么多同样的一个观念一直在重复着重复着。诗篇第四篇第一节告诉我们，现在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恤我们，听我的祷告，主啊我很困难。六篇二节，耶和华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，我可怜，我无助，我无奈。九篇十三节，求你怜恤我，看哪、啊、恨我的人所加重在我身上的苦难，神求你可怜我。二十五篇十六节，求你转向我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的。下一页，二十七节，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应允我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，怜恤我，耶和华求你帮助我。三十一九，耶和华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。四十一四，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，因我得罪了你。四十一十，耶和华求你怜悯我，怜恤我，施恩于我，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。五十一一，神啊求你按你的爱，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爱来涂抹我的过犯，我里头的罪恶。五十六六，神啊求你怜悯我。五十七一，神啊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。下一个六八十六三，一样的观念。八十六十六，一百十九五十八，一百十九三，一百三十二，一百二十三三。弟兄姐妹们，重复又重复又重复。旧约知道，旧约的信徒们知道，他来靠近这位神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注意他们的姿态，他们的姿态是他们是需要神里面的。神其实我很可怜的，当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我把我的真相带来，主帮助我，帮助我。在我的床旁边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运动的，你可以说运动的小怎么说 mat 啊，就是给他们跪的啊，给跪的。所以在我床旁边就给一个小小这么厚的啊，所以起床的时候我就放在床旁边，我就跪下来了。这个跪提醒我什么呢？汉阳，你很可怜的，你今天要做的事情，神不帮你的话，做不了的。你就算你要做的事情，你不用神帮助，你自己也很无奈的，你自己也觉得很多时候你觉得很缺乏。但是你跪在神面前的时候，说神啊，你知道我自己不能的，但是因为你能，所以我相信你能帮助我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姿态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这是因为我们都需要帮助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帮助者。在明年和平组，我鼓励他们来读这本书。而这本书如果你去福音联盟，它是个免费下载的 PDF， 这本书叫做《并肩同行》。基本上这本书有两个重点，这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这本书告诉我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需要帮助，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是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是帮助者。不过这不是教会生活，很多时候教会生活是我们不需要帮助，教会生活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不想帮助别人。不过当我们正认识我们自己的状况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很好的来承认说，其实我需要帮助的，让我们也乐意的说，既然我需要帮助，你需要帮助，有时候你帮助我，有时候我会来帮助你。这就是教会生活。这是一本免费下载的书，如果你们可以的话，免费下载来看，来思想说，在教会，在小组，在团契里头，我们都是有需要的。我们不需要来这个地方我们来逞强，我们不需要来这个地方来假装，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坦诚说，其实我们都有需要的，只是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。感谢主，在教会里头我们有帮助，我们有帮助。所以这是第一大点，第一大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蒙怜悯是有个姿态的。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就是来接下来的幻灯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蒙怜悯的时候呢，也有一个表态，有个表态。我们怜悯怜悯的时候，我们有话要说。我们说什么呢？你看第三第四节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受了太多太多的藐视，太多太多的讥诮，太多太多的人讥诮我们，这些骄傲的人他们藐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诗人很有趣的，当你读第一节的时候，诗人说我，来到第二节的时候，诗人改口了，诗人说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聚会。如果我们不聚会的话，我的祷告会是我我我。如果我们来聚会的话，我的祷告会从我变成我们。我从后面看到前面，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软弱困难，每个人都有。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我和娘有问题，在这房间里头，我们大家都有问题挑战困难。所以因此你看诗人改了，诗人说，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向你举起我的眼睛。来到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，不是啊，我要为着我们来祷告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可怜我们，可怜我们。为什么诗人这么大胆的来向神求呢？因为诗人知道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会怜悯我们。只要我们的姿态对了，只要我们的表态对了，我们不是跟神说，主啊，你最好给我啊，不是的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求你多一次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们。所以他相信神会给的，神会帮助的。来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瞎眼的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羞耻？你会想出门吗？如果你的孩子经常疯疯癫癫的，你会敢来带来教会吗？这些人都很羞耻的，这些人都很软弱，这些人都很需要的。不过当你走进耶稣的世界的时候，就是这些人啊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就是这些人。你看在马太福音这里怎么说，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九章说，有两个瞎子啊，看不到的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求的祷告，他做的祷告，犹太人一听到，他就知道这是旧约的祷告，这是诗篇123篇的祷告，这是一个有姿态有表态的祷告。可怜我们吧，耶稣，耶稣治好了他们。当这个迦南妇人在那个地方听说拉比来了，这个妇人就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你怜悯我吧，我的女儿常常被鬼附着，周围的邻居都很怕我的女儿被鬼附了，真的很丢脸很辛苦，我的女儿很难受。他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，可怜我， 一个父亲的儿子，时不时女儿时不时就跳进这火里头，时不时就跳进水里头。你听他怎么说？他告诉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病的时候做了这么多的傻事。”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，耶稣证明给我们看说，当我们的姿态对了，当我们的表态对的时候，主会帮助我们的，主真的会帮助我们。所以现在弟兄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抓住这个应许，让我们跟主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软弱，主啊，求你带领我经过。当我们走进诗篇123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软弱，因为你看第三节第四节给我们理由，那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被藐视，被人看不起，被人歧视，这是他们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了，你可以想象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律法是相当光明的，相当公义的。而在这以色列的律法当中，如果你看这周围的百姓，他们会耻笑这些人呢，说开什么玩笑啊，要救济穷人啊，你收割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的收割全部收完，边边的要留下来。为什么要留下来？留下来因为有孤儿，有寡妇，有寄居的，要留下来给他们收，做收成，养活他们。在当时的人会笑我们的，你们做救助真的做傻了，你们这犹太人真的很笨你知道吗？这还有5%的利润这收成你们竟然没有收完。所以人开始藐视，人开始讥笑。就几个人来到这年头，不是吗？这年头我们是一样的，做基督徒做久的，其实你发现人会越来越看不起。国内的基督弟兄姐妹们，他们你们知道的，当你邀请人去教堂的时候，在国内邀请人去教堂的时候，往往有一种反应，哎呦，我不去那种老人家去的地方，那些都是传道人骗老人家，无知的老人家，没有学问的老人家，跟他们洗脑。有时候这真的是这样想的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会越来越真实，到了新加坡也是如此。可能我们感觉不到，不过外头的那20多位的孩子们，他们会感觉得到。为什么？当我们长大的时候，一天他们发现人说啊，你去那种保守的教会啊，封建的教会啊，你的教会教什么同性恋是错的，街上还有你这种人啊。这是以后我们的未来，我们孩子们的未来，他们要被藐视。所以因此有时候我们在家中，我们要鼓励他们，不要告诉他们说基督徒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的人生会丰丰富富的，基督徒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的人生呢会有很多的困难，其中一个困难是我们会被藐视，不只是在新加坡甚至在中国也是如此。所以不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以为说，哇，做基督徒我们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，这样我就不信耶稣了。不过这只是外在的，不过 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会给我们力量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？因为主答应给我们恩典，我们外在的环境困难，不过我们不怕，因为当我们外在的环境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有里头有力量来胜过这外在的环境，外在的环境。不过这年头可惜的是，这藐视不只是教会以外的问题，这藐视可能是教会以内的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和大家讲另外一个见证。在去年神学院这以马内利神学院开课的时候，他们一般有新生来的时候会出来做见证。这新生从印度来的，印度的弟兄，第三代的传道人，听好啊，不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啊，第三代的传道人，爷爷是传道人，爸爸是传道人，他自己也是传道人。你会想什么？哇，爷爷鼓励儿子做传道人，儿子鼓励自己的儿子做传道人。错了，这个印度的弟兄他被印度的医学院录取了，乖乖的念书6年8年就做医生了。所以当他被录取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告诉他的儿子，你千万不要做传道人，你好好的去做医生。 那孩子为了做传道人，他得离家出走吗？离家出走不是一个不信主的家庭，是一个传道人的家庭。一直到一天他的父亲说，啊，我知道你的护照很确定，你不要走了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我不会再拦阻你去读神学，我不会再拦阻你做传道人。不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这是藐视。如果你有今天的讲这个大纲的话，最大讨论问题是什么呢？最大讨论问题是，如果你的孩子要成为传道人，全职服侍神，坦诚分享你内心的感受和想法。嗯，可能我们真的坦诚分享，哎呀，不要啦，还是不要啦，做医生好，做律师好，做投资好，就千万不要做传道人。不过现在就觉得，这事其实虽然我们不会把藐视放在嘴中，不过其实在你心中呢，你其实对工作有排行榜，有些工作千万不要去做，清洁工作不要去做啦，倒垃圾的工作不要去做啦，传道人工作也尽量不要去做啦，有更好的出路，来给钱就好了，神会兴起传道人来。不过现在就连这是一种藐视，不要这么讲，不要这么想。当一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要出来工作的，他们出来服侍主的时候，告诉孩子们说，其实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。你知道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有机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啊，我们有机会看到人在这黑暗当中的时候，他们可以走出来，走进光明，他们得永生。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，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工作，神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来执行他的旨意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，我们看到家庭和好，我们有这个福分看到关系和睦，我们有这个机会看到人的生命从绝望当中进入希望，进入盼望里头，这是很有很有意义的工作。现在就请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觉得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去做这份工。你知道吗？最近有一个基督徒啊，有个基督徒告诉我，以前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牧师啊，我孩子啊，不能做工程师，不能做什么。我最大最大愿望就是他希望我，我希望他做牧师，不错啦，不能出头人，不能出人头地，做牧师也不错。OK。”不过最近又改变了，最近他说：“哎呀，牧师，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，牧师传道人的工钱不是很高？我以为都是五位数呢。”他说：“像我说，会改变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决定了，孩子不做牧师了。”这是一个要好的弟兄，讲诚实话，没有五位数的薪水，我不干。不过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我们跟孩子们讲的道理。如果我们真跟随耶稣的话，我们要跟孩子讲什么呢？孩子们啊，其实你能做传道人，这真的是一个福气。是的，邓牧师、伟豪牧师、黑豪牧师，我们都准备着只能住公寓，只能住政府主屋。不，没关系的，我们住政府主屋，我们也住得很开心。你来我的政府主屋，我也住得很满意的。没关系的，物质的东西不是那令人满足的东西。那我们服侍神是一种喜乐，服侍神是很满足的。我们经常有机会看到神在人的生命当中做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，是人没有机会看到的，这是好的一个工作，虽然薪水不高，不要藐视这个工作，鼓励他们来做这个工作。所以现在就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先学两个功课。我们靠近这位坐在天上的神，这位天需要他而神不需要天的这位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注意我们的姿态，注意我们的表态，我们的姿态我们的表态会决定我们蒙怜悯或不蒙怜悯。这是诗篇123篇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让我再尝试一个东西，让我再尝试读这段话的时候，我要你们去想新约是否有一个图片，这个图片就是这段话这首诗歌的图片。去想一想，考一考你们的圣经知识。 诗篇123篇第一节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，看啊，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着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么样望着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，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诮和骄傲的人藐视已到极处。亲爱的姐妹们，让你想起哪一幅画，让你想到什么故事？投影机上面就是那幅画，这是哥西马尼园。2000年前，如果我们走进哥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个男人，你会看他的姿态，你会听到他的表态，你会听到他的声音。他的祷告就是123篇的祷告，主啊，多几个小时，不到几个小时，神你要帮助我，你要怜悯我，你要施恩于我。亲爱的姐妹们，如果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姿态，如果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表态的话，那这也就是我们的姿态，我们的表态。让我们像我们的主一样，我们靠近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靠近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姿态，这样的一个表态来求告他。我们来祷告。坐在天上的神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看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属灵的眼睛，我们内心的眼睛。主，在3000年前的仆人使女们，他们怎么望着他们的主人，他们的女主人的手？主，同样的，我们也带着我们人生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内心的忧愁烦恼困难，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是无助的，是无奈的，是无依无靠的，但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坐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知道天是你的座位，天是你的宝座，我们知道在你里面，主，你答应我们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有帮助。但神主，你帮助我们，每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，让我们注意我们的姿态，让我们注意我们的表态。主，你赐下信心，让我们相信神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神你知道我们的藐视，你知道人怎么看我们的讥诮。但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经历到神你的恩典真够我们用。主，请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，神你因着我们的祷告，因着我们的祈求和呼吁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可怜我们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